大众请起立，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我们今天的主讲人常持法师行问讯礼。
我们今天的第二场执讲者常持法师啊，有。今天三个主讲者啊，我们那个海报资料都介绍得很详细了，所以我有时候都没有把他们的这些经历啊、学历啊、资历啊啊特别一项一项交代啊，因为大家在看到这个我们的文献的时候，应该都有印象了哈。常持法师啊，早上就提到了啊，明年六月，我刚刚请教他，我是明年六月三号时间到了下台交接典礼，他是六月几24号，福缘精舍进山当住持，啊，福缘精舍住持，福缘佛学院院长，阿弥陀佛。我们法师的师父就是，我们霍冠院长嘛，霍冠院长啊，大概半个月前，我在那个庙南路，还跟这个慧理法师，还有这个禅光法师，我有事情去拜访他们，在那边聊天，东聊西聊，我就一直讲，我们导师晚人呐、啊，说到我们这个霍冠法师当的慈弟啊，实在是把这个导师的这些根本道场。导师的中风啊，导师的这个邪风发扬什么光大啊，阿弥陀佛啊。那霍冠院长呢，他现在接下来又度了很多徒弟，个个都是什么啊，非常的杰出。我们常持法师啊，就是我们霍冠院长座下的啊杰出者，阿弥陀佛啊。当然了，他也在国外啊，也很辛苦啊，得到这个博士学位回来啊，很难得的啊。在我的印象中呢，我常常觉得说，佛教里的出家人呢、啊，我看的蛮多的，做学问好的我也看过很多，看过很多。但是呢，做学问好呢，做人也好，哇，做人也很会做人，好、啊，然后做事也很会做事。啊，这个真是难得了，阿弥陀佛，我们长子法师就是这样。导师有两个根本道场啊，就是第一个是哪里啊，新竹福缘是最先创办的，民国40年初就创办了哈、啊、我们这个慧路好像是很早哦，也是49年50年那个时候是创办的啊，创办的。哎，很早啊！后来年纪大的时候，为了闭关嘉义，创办什么啊？庙南路，首先是官坊了哈、啊。接下来是台中的什么啊？华语精舍啊，这是导师直接创办的，在台湾的四个道场。慧律讲堂，在我的思维，以我的思维是如何把导师的思想，也是在慧律讲堂把它怎样啊，传承发扬起来。啊，所以这四年内我排的课程啊，有人说侯永法师啊，你在台北怎么那么少啊？啊，那么这个自己讲课也少啊。我说啊，我中风过啊，我一开始就跟我们霍冠院长说，我中风啊，实在不能当这个住持的。他说你就来，没关系啦，信任我，尊重我的方式啦。我说好啊，尊重我的方式，所以我就把慧律讲堂啊。这个像我们礼拜五这个开课，我们副住持谁啊？开仁法师啊，我全权交给他啊，一切他排什么课程，请什么，我只要讲一句话，我说你们福研毕业的法师，研究所出来的法师，以这些人为原则，然后啊，我通通没意见，你就请他们来。哦，这几年下来不错吧？啊，哎，不错啊，不错啊，哎。 这一方面也让我们了解，他说哦，霍光院长那么辛苦办学，培养一批年轻优秀的出来，啊，这些年轻的法师哈、哦，年轻的法师，我自己也是年轻出家的哈、啊，年轻我是知名度不够啊，那么这个信徒也少啊，有时候弘法的机会也不见得多，那我说你们要尽量来，尽量来，然后我终点会尽量加分。这也是开灯法师跟我两个人的共识啊，哎，不错嘞，不错哈、哦，现在不错哈、哦，哎哎，那么这个是题外话了啊，题外话了，哎，那么接下来顺便报告一下，今天我来嘛，十七号我要来了，十七、十八我都在这里，我们有药师佛法，为什么？三天啊，一年一次，哎，大家。
药师佛山。
药师佛山，药师佛法会三天。有空的人一天两天三天都可以啊，住台北北部的人大家尽量来随喜来护持，这三年多以来啊，我今天人到的有一些比较不常看到嘛、哦、非常感谢大家参与会的讲堂的活动啊，尤其是很多做了志工，这非常感谢的，我们这边办的活动啊，大部分的这些辛苦的工作，搬桌椅啊，布置什么的，都是在家菩萨比较多了，弘印在这里，谢谢各位。我已经定了一月份啊，要慰劳志工啊，所以到时候请志工通通来吃饭，我还有好的小礼物哦，阿弥陀佛。接下来宝贵的时间交给我们啊长子法师了，好好，谢谢你。
尊敬的慧日讲堂方丈和尚、弘印长老，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下午好。感谢长老的鼓励，刚才那些话，听在耳里是一种鼓励了哈。我们没有那一些优点，我们还需要再努力去达到长老的期许哈。在刚长老讲的那些期许里面，还有一点没讲到哈。没有，就是虽然有一些优点了哈，但是有一点是需要再改进，就是不会讲话哈，会做事会做人哈，但是不会讲话，好，所以得罪很多人哈。那我们时间也不多，那我们就马上进入主题啊，嗯，好，那今天这个主题也是。弘印长老钦定、哦、那我们也战战兢兢来准备这一个题目，那因为内容非常的多也可能很深，然后那时候看哇下午一点的课、哦、很容易进入这个三昧、哦、所以还是要有一些比较让大家提神的东西了、哦、嗯，好，那这一次长老的钦定的题目是《般若经之传出集成与弘传》啊、哦，那借由这一个题目呢，我们谈一下缘起哈、哦，就是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讲题？那在过去这个早上，吕老师还有弘印长都谈，就教界有一些与导师有关。是法海上的波澜、哦、那到了今天还流传着那这些令人遗憾的言论、哦、那在这些言论呢充满着对导师的误解、甚至曲解，并且呢对导师有不实的指控，指着导师是主张大圣非佛说，不管是柔性的还是刚性的、哦、那就是认为导师是这一种佛教的狮子身上虫，可能有些人不晓得这是什么概念、啊哦、就是破坏佛教、哦、但是又依附在佛教里面，这是很严重的一个指控，嗯，所以长老他也是一个正义的化身，他当然也不能容忍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 我们还是要有一个修行人应该有的风范。那长老就说，那我们就显证。我们一般说对这个在佛教里面要破邪显证，那我们就不要跟人家针锋相对，我们显证就好，就是导师怎么说，那导师其实并没有如他们讲的那样子，那这样希望大家能够真的认识到导师了。好，再来就是那这些言论呢，在有心人有 一些有心人 他用有组织的方式在网络上传播这些不实的讯息，那很多的法友为此感到不安。所以今天呢，希望借着这个佛经结集还有大乘佛教这样的一个研讨会呢，透过说明般若经的传出集成弘传，让大家能够清楚了解导师是真正大乘佛教的实践者，他不是做学问，他是大乘佛教实践者。那同时呢，也除此之外，也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导师他也是大乘佛教之契理契机教法的阐扬者。他有一本书叫《契理契机人间佛教》，那另外用另外的方式描述就是大乘佛教之契理契机的教法。那导师的大乘佛教是包含阿含的三圣的共法，包含了五圣的共法，还有大乘不共法，是一个整体完整的佛法。然后把一些不符合时代的这一些修学的方法，我们就让它留在过去。我们现在要取这一个适合现在的健康的佛法来修学，那也依着这样的一个佛法呢，来修正，不只是学而已，还要正。这是导师开示佛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学之后的目标就是要体悟佛的无上的菩提。好，所以是契理契机教法的阐扬者，更是令正法久住的无私奉献者。导师一生奉献 他的一个生命时间，就是希望能够令正法久住。好，那以下的内容呢，主要摘录自印顺导师《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一书中的内容，部分内容呢摘录自印顺导师其他相关的著作。因为内容非常的多那怕讲义太厚，那因为这个编排有时候是这个演讲者他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个听众没有来参加的就可能 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我这边给大家只有讲纲，所以大家一定要盯着荧幕不能眼睛闭起来不给大家看也是因为大家往下看就很容易就眼睛就闭起来往上看比较不会。好，来，接着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进入OK， 还没讲完，因为这个电脑今天也发生一些状况，所以这个在说明的当中可能会有停顿，是因为那画面还没出来，请大家包含一下。那演讲所用的投影片内容就是将这些导师书中里面的阐述陈述呢汇集在一起，然后加以编辑以说明般若经是传出集成以及弘传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导师对大乘佛教的真正态度跟立场好，接着下来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说明导师探究大乘佛法是起源于开展的根本立场。那首先是说明对于大乘经怎么样传出呢那古德他的见解是什么 那导师这边谈到大乘经的体裁因喜出其集成阿含部类的形式，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处作为经的开头，所以在大乘经以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这一个弘传呢，是把它看作是佛亲口所说。这个如是我闻呢，虽然是阿难闻嘛，那从哪里闻？基本上它有一个假设的一个内涵，就是听佛这么说，我亲耳听佛这么说，不是听别人，是听佛这么说的。好，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形式呢，那基本上古德是把它认为是佛亲口说，但是在另外在华严经里面呢，华严法门，如果大家有因缘去读华严经，也可以去了解，这明明这是每个菩萨在讲他的一个修行的一个经验或是愿，但是呢这个场景也说佛在菩提场，菩提场就是证悟的那一个菩提树下，菩提场，或者说有在不同的品会说佛在不同的地方，或者说佛在这个忉利天等等，那这样的一个表示要表达什么样的概念，就是佛这是佛所说的，因为佛在场，或者是说菩萨在佛面前说是佛所印证同意的，因为佛都没有讲话嘛，表示说得很好OK， 好，那经中里面呢，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是佛灭五百年之后的事情，那这古德呢，他也把他认为这个是佛的一个玄迹或是预言。什么意思呢？佛在五百年前就已经预知有这件事情发生，那也有一点某种程度要说明说，你看佛很厉害，对不对？五百年前就知道你们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古德基本上对于跟佛的时代时空背景不一致的一个情况呢，他们就是用种种的方式来说明，这就是佛亲口所说。好，那对于再来我们就要看导师的一个立场，或是他对于大乘经如何传出的一个看法。首先让大家了解对于古德的这些见解呢，导师他是采一个保留的一个态度了，我们用保留。那这边导师的话是说，对于初期大乘经古人以为是出于世尊时代，这种见解是不能为近代学者所接受的。这什么概念呢？第一个，导师在写初期大乘佛教的起源开展，他的这个对话者是谁？这个学术界的一个人。再来第二个，面对这些学者呢，我们要用他们的方式来跟他们对话，所以导师本身他接不接受这边其实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如果从这个传统的这个宗教者信仰的一个角度，那我们当然也相信了，也可以相信。但是如果跟学者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平台的话呢，导师认为是没办法为现在学者所接受。那这为什么重要？因为这些学者在大学里面教书，二十年后我们跟大学生谈佛法的时候，他会觉得我们讲的东西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他都被这一些学者所灌输，在因为他们有在大学里面有这个发语权，那我们只能在寺院佛学院有发语权。所以这个是一个，如果大家没有很认真去思考的话，导师为什么要做这一件事情？二十年后三十年后可能没有人年轻人要到寺院来说，因为你们讲的佛法他们觉得是错误的，因为他觉得 这种他们老师讲的 才是正确的，所以导师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悲心，也希望说好，那你们用所谓这一种所谓考证啦等等之类，在说明佛法怎么样流传，那我也用同样的方法告诉你们，你们 的提出这一个导师所相信的一个情况、哦、好，所以导师他对于这个大圣经呢，他有他的一个理念、啊哦、基本上导师是认为大圣经、哦、早上吕老师有讲这个佛的身口意三业他都能够成为教法，对不对？那这些都是影像，叫我看的跟你看的在跟别人表达出来那个内容或是那一种深浅都不会一样的、哦、所以这些都是透过这一个每个人的心的转换之后再传达出来。所以导师这边谈到大圣经师的传出经典，即使他们是一种传出之后再做编辑、哦、他们不会认为他们是在创作或是伪造的、哦、他们没有这种觉得 guilty 知道吗？在法院上 guilty or not guilty， 他们不会觉得他们在创造，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他从佛那边得到的，他的体会或他的老师 他相信他的老师从佛那边得到了一个教法。所以在批评导师说如果不是佛亲口说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不能修、哦、第二个呢就是那这些都是骗人的， 懂意思吗？你明明是你们编辑出来但是又说是佛讲的，那不是骗人吗、哦、这个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就是那既然骗人就是不能修的意思、哦、所以必须他们认为必须要佛亲口说，但是这个般若经他说不是佛亲口说也能修啊、哦、这般若经里面讲，那导师也注意到这件事情。所以纵使导师说这个大圣经的传出呢、哦、他最后还经过这个编辑、哦、而且是可能是佛灭一段时间之后，他们都不认为是一种创作或是伪造、哦、好，那为什么？因为大圣的法义在信仰上跟修正上都有所秉承，这表达什么概念？它是可以修的，而且是一代一代的一个修验，一代传一代的、哦、所以不是佛说，不是佛亲口说又如何呢？能够修正这才重要，对不对？ 好，所以基本上这个信仰上跟修正上都有所秉承，而且是在不断的传述中日渐具体而记录出来。所以他的一个大圣经的一个教法呢，基本上导师的立场是什么？能不能修？大家现在都明白了吗？好，你们可以给一点声音吗？不是掌声啦、哦、就是基本上大圣经是可以修的，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导师的一个立场。从来导师就没有质疑大圣经这个能够修正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导师在抉择是说，有些方法在过去它有当时的时空背景，现在不需要了。好，特别是秘密大圣佛教这一些教学他觉得不需要、哦、那就是初期大圣、哦、和这个早期阿含里面这些教学再把它做一个统整，那就能够成为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的一个修学的内涵、哦、好，所以在记录者的心目当中，因为教法传出来要有人记录嘛，所以导师这边谈到在记录者的一个心目当中呢，这是佛所说过的，是和尚或是从前的大德传下来而历史传承的佛法，所以他们在编辑的时候他们没有认为他们在创作或是他们在伪造，因为他们认为这都是佛说的，所以如是我闻 在他们的一个认知里面就是佛说，虽然他是从他的老师那边听来的，但是他认为他老师的老师的老师这根源就是佛，所以不会有问题的。好，那再来导师另外从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谈到修行者的一个角度。那导师说初期大圣的这一个行者修行者，他的对佛陀的一个看法呢，是一种超越的佛陀观。什么叫超越佛陀观呢？就是无所不能的佛陀，这个背痛啊，那都是假的，佛不会背痛，那都是装的，类似是这样子。所以它是一种信愿的，就是一种理想的超越的，就是无所不能的。那甚深而无差别的法观是至正的，所以注意大圣的这一个修行的内涵主要还是有这两类，不管是哪一类，在不管是哪一类的这种修行，那导师这边说在信仰的感觉上，就是信行的修持，或者是对佛陀的这一个认知，还有修正的体验中，一切回向法界，回向菩提，回向众生，自我消融于法界，然后菩提众生中，所以没有留下集出者的名字，也没有说到集出的时间与地区。所以他们这些编辑者也没有骗人，没有骗人，他们觉得这个根本不是我的东西，消融于法界菩提众生当中，所以他们没有意识说我现在是在创作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的东西，他们是从他的老师那边听来的。那为什么不留下名字，不说明在哪里？因为他们就消融在法界菩提众生当中，所以这一个概念很重要，他们没有要骗人的意思，因为他们的认知就是这样子。好，那导师说明明从上述的一个描述了，那明明是存在于现实时空中的印度佛教文化，而集出者是谁，时间跟地区都没有这个确实的说明。那导师也说明他们内心的一个体的一个想法是如何。好，那其实这个是一个现状，就是明明有人事实地，但是又不讲，又没有讲。那导师说这个是大圣初期大圣的特性，也是印度一般宗教文化的特性。所以导师在这一段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解，他说要讨论研究这个论题，不能存有明确考定的想法，只能说大概是怎么样一回事。所以导师这边他提出了一个方法，他说他认为可以采用近乎统计的方法，也就是大圣经出现的不同的这一些跟传出有关的这一些文句，或是描述，或者是一种证词，那如果有好几种，那哪一种为主，那看哪一种多，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多的就是表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近乎统计的方法论证大乘佛经的实地人的一般情形。所以导师他认为要探讨这个问题，要从大圣经自身去探求。那他也相信这是可以信赖的方法。为什么？因为初期大圣经所说多少会反映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一个情况，还有弘传者的一个形象，还有集出者的一些样貌，他们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情形。所以也就是凡走过怎么样必留下痕迹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一段经文在举一些譬喻的时候， 他都举这个山里面的譬喻，哦，跟山有关的譬喻，那表示这个吉叔子他对山里面这一些景物啊，他是熟悉的，哦，那也表示他的一个编辑的一个场合，或者他所熟悉的环境是在山区，哦，那如果提到大海，那应该就是住在海边的，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啦，哦，老师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嗯。好，虽然导师说这个大乘经里面有一些能够反映当时佛教的一些描述的一个文字，哦，那导师也说也不能过分重视文字的记录，哦，因为这些佛经它是宗教的教典，它包含了信愿传说，哦，那传说是从佛教来的，印度民俗信仰中来的，哦，所以这一些呢它也不一定能够真正的反映当时的一个情况，哦，那这些是属于这一种自己的心里面感受的东西，所以对大乘经所说探求大乘活动的实际情形上面这一些，哦，比如说这种信愿的啦传说的啦，要加以了解跟扣除，那这边导师就举一个例子了，比如说《大圣经》谈到，有谈到他方净土的传述，哦，刚刚长老说下星期是什么药师，哦，药师有琉璃光净土嘛，在哪里？东方、哦，那东方除了药师净土还有阿处佛净土，哦，好，那导师这边谈到阿处佛的这个净土是一个比较特别，是有女人的净土，除了阿处佛土以外都是没有女人，哦，没有女性的了。阿处佛土有，但是其他的净土就没有，所以不能把这种没有女性这样的一种描述认为是当时印度佛教界通通没有女性，哦，这导师主要表达的一个概念，哦，阿处佛土有女性，哦，她还会生小孩，哦，但是没有痛苦，呵呵。好，那在没有女性也就无所谓的这一个男性，因为它是相对的嘛，哦，所以大多数的净土大概都是中性的啦，所以印度不可能有出现中性人，哦，没那么现代了，呵呵。好，所以没有男性没有女性呢，也就没有男女的眷属关系。好，那净土里面也描述到饮食衣食是自然而来，哦，那也就不需要有职业，也不会有生活上的问题，那净土里面也没有国家权力等机构，所以这一些都跟现实环境都是有落差，它是一种理想，哦，所以导致说这样的净土的佛教只能是大圣行者的一个理想跟希望，哦，他希望这个净土是这个样子，他不是当时佛教印度佛教的一个情况，哦，所以这种信仰希望或者是出于禅观的内心经验，哦，所以不能看作是反映印度大圣佛教情况的一个内涵。好，那再来导师也有进一步谈，在大乘佛教中表现为愿生他方净土，女人怎么样修行下一生才能成为男子，或是女人现身就转成男子，哦，里面大乘经或是里面有这样的一些内容，哦，那这一些内容导师也认为他不能拿来就是反映当时印度佛教大乘佛教的一个情况，哦，那导师认为这是当时印度一般佛教界面对这个杂乱苦恼的现实世间，还有这个社会重男轻女所引起的处理思想，哦，所以想要转男 这不是转男成女，转女成男哈、哦，转男成女可能是我内心深处的一个想法。嗯，我小时候很多人说我是讲得很像女的，连分班的时候也被分到女生班那边。好，所以刚才那些内容不能当作这个反映印度佛大乘佛教这个实况的内容。另外呢，文殊法门的这一些描述呢，内涵呢，我们看到文殊菩萨都是为天菩萨说法，为大很多都是为天在天上的菩萨说法。那华严法门呢，也多在天上说。那华严法门当中，他方来的菩萨非常的多，更多是夜叉龙王等天菩萨，这也不是一个实际的情况，这个都不能当作实际的情况。所以导师说，这一类的经典它其实是充满了信仰与传说，还有参观心境的内容，这些都要扣除。若要去了解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一个实况呢，这些内容不能当作证词的。所以导师他有做了一个这个样本采集的一个标准。好，那刚刚我们谈的这一些，比如说为天啊菩萨讲法，这一些其实不只是大乘经里面才有，阿含经就有了。那阿含经里面的八众颂也有这个梵天地势夜叉等说法。所以刚刚举的是大乘经的情况，原始佛教的阿含经或是早期佛教阿含经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另外呢，在《长阿含经》的这个《舍尼沙经》还有鬼神的大会经鬼神聚会的这样的大会经，还有这个《阿扎囊支经》等，里面也谈到很多鬼神来参加法会，这个也不是一种实况。好，那导师说这个是世间稀谈，是为了适应印度民俗的一个方便，所以这些内容在大乘经有，早期佛教也有，那他应该要这样来理解，他是适应的一种所谓的世间稀谈的方便。好，好，那解说就是信仰与传说的大圣化，天神而是大菩萨的，或表示高深的，远超过声闻境界，或表示大菩萨的方便善巧。那这一些呢，是当时大乘行者的理想跟信仰，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一些跟天有关的啦，这些都是一种理想跟信仰，而不是印度初期大乘弘传者与集出者的形象。好，所以导师先做一个这种资料采集的一个标准，乃至于对这些文献或者经文呢，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来理解。好，那导师进一步就要说，既然前面那一些都不能拿来用，那哪一些能够拿来用呢？那这边导师说，撇开前面这些理想信仰的传说，真正可以反映出一大乘实况的呢，比如说菩萨的修行，那初心菩萨应该怎么样修学，以怎么样的身份来修学，那这个在本身经里面可以反映出来，本身经里面。好，那初级大乘佛经中说到佛与菩萨的本身很多，说到最初的发心是如何的发心，怎么样的修行，虽然它的一个时空场景是在过去，但是这一些描述的一个内容 它有反映当时实际的一种成分，场景是在过去，但是里面的成分有反映当时的一个内涵，有反映当时印度大乘佛教情况的一些成分。好，所以导师这边说，虽然在经的一个叙述的方式说，哎，久远久远以前如何，但是呢，它的一个空间是一种人间的，那从虽然是在过去，但是从佛佛道同，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修行成佛应该都是一样的，所以从佛佛道同观点应该。多少反映印度大乘初期菩萨行的一个情况，这是导师他深信的，所以这一些内容是导师用来来这个描述当时可能是怎么一回事的一个材料本身。嗯，好，那例如这个佛还有佛说佛灭五百年以后佛教界的情形，虽表现为未来事，在经文里面是说未来什么什么会发生什么事，什么什么事情，描述是说一种未来，但是呢，导师说这正反映了当时的佛教界是在佛灭大概五百年的一个时间点。好，那声闻与菩萨，菩萨与声闻间曾经发生过的实际情形，在经典里面有讲到佛灭五百年如何如何那虽然他的时间点是在未来，那导师说他其实是反映了一种当时佛教界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嗯，好，所以在这一段导师的基本理念还有研究方法里面的最后呢一个结说了那导师他认为将足以反映印度大乘初期实际情形的内容，也就是本身里面撇去这个或是大乘经里面除去信仰的或是禅观境界这些内容然后分别叙述加以的这个对比，那可以了解大乘佛教的实情并且呢也明白这个大乘佛教内部所有的不同特性，因为不同的描述反映出不同的一个修行者他们一个角度跟立场所以也可以看出不同的特性，初期大乘佛教的多样性所以大家不要想象这个大乘佛教虽然好像就是传出来然后流行在这个世间，它不是一个来源而已，它是有很多不同的来源好，那这一些呢综合说明了真实存在印度大乘初期的活动情形，也就是把刚刚导师所定出这些标准然后从大乘经里面去 采集这一些相关的叙述，那可以综合说明真实存在印度大乘初期的活动情形，当然这也是一个大概的情况，导师一开始就讲不能存有明确的一个想法大概是如此好，那再来呢就要进入第三个部分了，就是般若经的传出我们先谈导师对于大乘经典如果要来从中去取出这些描述当时可能发生的情况他所采样的一个标准，那之后呢那再就是要谈出大乘经怎么传出来的好，那我们先来看大乘经传出的一个概况，首先是关于结集这个概念，早上于老师有讲到我们佛教界公认的有两次的结集，对不对？结集不是集结以前在看到这两个是集结， 因为刚从部队退伍就到佛学院去，集结不就是在哪里集合，然后准备要进攻，不是是阶级。好，阶级呢，它也不是一种聚会而已，它是其实它的原意叫做合诵等诵啊。好，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说明。导师说大圣经呢，事实上没有集出的，它没有集出，所以我这边的这一个用语呢，算是蛮精准，它是传出，是导师的用语了。我注意到导师用很精准的一个话语，他是用传出，没有集出。那怎么回事呢？我们进一步来看导师的说明。所谓的阶级呢，是对于流传的佛法经过大众的共同审定公认是佛法，那这个称为阶级。比如这个五百阶级，阿难送出经，优婆离送出律，然后大家共同审定，没错，这个是佛法。那这样的一部 教法呢，就被传这个保留下来。如果有人说，哎，这个不对，那可能就被舍弃了。或是有人这一个说，我有听过有人说，哎，这里面有问题，那就公开辩论可能了，可能也没办法公开辩论。然后大家是刚刚早上长老说他把持着不同意见闭嘴，可能就这样很快就通过了啦。不知道啦，我们这边有时候是提神用的啦，大家不要太在意，导师说的话大家要认真一点。所以这个阶级就是一种公开的一种审定，共同的审定，那这个叫做阶级。好，那导师说从初期大圣经所见到的这样的一个证词了，初期大圣经它只是传出而没有集出，这是导师的用字，这是导师的用字。好，那传出之后呢，在流传当中受到信受者的尊重而保存下来。为什么会受到尊重者的信受者的尊重而保存下来？这里面当然有一些很复杂的一个过程了。那在个人的一个认知里面，是他们依着来修验，然后认为证明说这个是没问题的，所以被保存下来。所以它是有一个修验的一个过程，然后被保存下来，受到尊重的保存下来。好，那导师说可以这么说，初期大圣经没有同时多数人的共同审定，同时多数人最多七百阶级，然后这共大家都公认的、哦、但是呢，虽然没有这样的同时多数的共同审定，但是却经过了先后无数人的探究与发展。这什么概念呢？这个所谓的先后的探究与发展，大家不要想象就是在那边研做学问研究了。老师有一些话呢，我们要一意不一语，不要看到探究就是很多论文都是什么什么的探究嘛，或者什么什么的发展，就觉得这个大概就是那一类。不是，老师应该想要表达说，这个是经过无数人的实践跟修正，这叫探究。它到底能不能修，他修完之后是怎么一回事，探究 去了解究竟是什么样子。所以是经过无数人的实践修正上的确认，这边的探究了。然后并且呢，进一步针对不同根性的学习者提供修行方法上或是观念上的解说发展。这就是所谓的发展，就是确定之后，那我们面对的这一个听众，他可能需要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式，所以他必须要符合他们的一个根性，然后提供修行上或是观念上的一个解说。那这个是所谓的发展。那这个是对于 导师这边所说，经过了先后无数人的探究，也就是修行上的确认，还有这个发展，就是进一步的对不同的听众呢提供方法上跟观念上的解说，好，所以初期大圣这个出现人间呢，是一向没有听说过。那这些初期大圣经到底是从哪里出来的？怎么样传出？那这个是我们接着下来要说明的一个课题。那导师就根据大圣经里面所描述的跟这一件事情有相关的，他把它归纳整理出五类，就是大圣经传出 的方式呢 有五种。好，所以导师这边是根据大圣经的一个证词了，证词。那这五类呢，第一个就是从诸天传授，因为天人的生命很长嘛，他可能听过佛，当年听过佛，然后这个又 活到佛弟的佛灭几百年之后呢，跟这个佛弟子有缘，下来教他某个法门，天人的传授，或是梦中得到的，或者是从他方佛闻，还有从三昧中见佛闻法，还有第五项是自然呈现在心中，好，总共有这五种，那我们一一来看。好，那第一个是所谓的这个诸天的传授了，那这边有谈到这个有一个佛弟子叫做这个陀摩师利比丘，那释提桓因知道他身心爱法，就从忉利天下来自其所谓说八百千门经，这是大圣经里面讲到了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天忉利天人释提桓因来为他 说法，那这个法应该就是没有听过的法。好，这是在大宝积经里面所看到，另外还有这个集一切福德三昧经，也是有这个的 说法，就是诸菩萨净法欲法，若有诸天曾见佛者，来自其所，从于佛所得闻诸法，俱为演说，他诸天所听到就会为他说，那这个是从天的一个传授所得。好，那导师这边有对上面的引经做一个解说了，他说佛说法时呢，传说诸天也来听法，是《阿含经》里面 就有记载的嘛，那诸天的寿命极长，所以在佛涅槃后呢，在末法当中，或在后面之后的末法呢，那他们如果 在某些条件、前面是有条件的，他不是随便下来的，就是一个是比丘他深爱这个法嘛，好，那如果菩萨的恳切的求法而不可得呢，诸天就会下来将所听闻的佛法呢说给菩萨听，那经典就流传在人间，这个是大圣经里面的第一类传出大圣经的 方式。好，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在部派佛教里面也有，那这边我们大概看一下，这边尊者理论有谈到，尊者迦多眼尼子呢，于诸法相无间施求，敏感天仙现来授予，如天呢授予这个法地遮经，这尊者理论 也记录到这样一件事情，这个迦多眼尼子，就是感得天仙来这个教导，所以这个不是大圣 佛法的一个传说而已、哦、好，那导师说一般的看法这不过是神话或是假托，但是在这一个有宗教修验者的一个心境当中呢，他们认为这个是真实的、哦、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哦、是真的、嗯、好，第二个就是从梦中梦到的啦、哦、所以待会如果大家进入这个梦中如果有梦到什么记得下课来跟我讲一下好，导师先说梦是怎么回事。一般我们认为梦它是虚妄，所以梦中闻法是不能证明是佛说的。但是呢，有一种梦是这一个他所引的一类，若诸天诸仙神鬼咒术药草亲圣所念及诸贤圣所引，所以有这个梦的出现，就是他所以特有人想要告诉你东西，所以让你梦到这样子，那这个就有佛说的可能，就不一定是妄想了啦、嗯、好，由天仙贤圣力所引的梦就有相当的事实，这是佛教界所公认的，所以梦中所听见就有佛说的可能、哦、在梦中听见佛讲，那如果是这一个他所引、哦、天仙贤圣所引然后梦到、嗯、好，那如从梦中得来的呢、哦、还有海龙王经也说这个护天轮王在梦寐中听到两个偈颂、哦、后来问光净照耀如来，如来说这是我说的、哦、就是你听到其实是 我说出来的偈颂，他可能没有听到没有看到人，但是就是梦中有听到这两个偈颂、哦、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怀疑这是我讲的了、哦、好，不要说是你自己讲是我讲的，好，那这个是海龙王经里面谈到梦、哦、好，那慈氏经也谈到无量义无量力二位王子命中升天还生人间为大居还生人间的大居士家、哦、那到了16岁的时候呢复梦见佛为说五蕴、哦、18性，18性就是18戒、哦、大家都知道、哦哦、也蛮讶异的OK 好，18性菩萨方便经、哦，所以这是梦到佛为他们说法、嗯、阿密集金刚力士经也说了、哦、看来梦中这个 的这个内容还的这个证词还蛮多的，但是都是刚刚讲的只是偈颂短短的嘛、哦、好，密集金刚力士经也说异行王子在卧梦中闻4句颂，闻是一四句计化8000人劝入道义，这道义是什么？菩提心，道就是菩提，义就是心，菩提这是早期的一个翻译，好，所以这个是梦中得计，又将计传出化导众生，所以大乘经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就是教法怎么传出来，然后怎么样弘传在这个世间。好，再来第三种就是他方佛闻法、哦、那在集一切福德三昧经里面有谈到佛说过去最圣先恭敬为法、哦、感得他方净明王如来现身、哦、为最圣先说集一切福德三昧法、哦、好，恭敬为法，感得他方的这个净明王如来现身为他说法，这个是闻他方佛 的一个教导、哦、然后所以这个若有菩萨恭敬求法则于其人、哦、佛不涅槃法亦 不灭何以故、哦、敬畏这个 是里面的一个当机众，若有菩萨专制成就求正法者，虽在异土常面睹佛，得闻正法。也就是说佛虽然有时候我们看到他入灭，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专制去求呢，佛会现在我们眼前啊，那好像就好像没有涅槃那样的一个情况。好，这是集切福德三昧经里面所说。好，那十方佛现在前如菩萨专心求法，是会十方佛现在了。导师在说明为什么会有前面所说这个情况，它的一个道理是怎么样呢？因为在大圣的信仰里面呢，十方是有现在佛的。我们这个娑婆的这个本师释迦佛入灭，但是他方还有佛的。比如说这个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现在说法在很远很远，根据阿弥陀经里面说，所以现在有佛，那如果菩萨能够专心求法，会赶得他方佛来说法。那导说这是对于印度当时世尊涅槃无所秉承是一项有利的信仰，因为佛见不到了嘛，那我就去找这个现在还在的这个十方佛，那大家就会有一种力量，想要就去找佛 来问怎么修等等。好，那另外还有菩萨藏经也谈到法行王子专心求法，感得东方宝藏如来现身为说开示八门具法，那就是一个这一个修行的方法了，是感得东方的宝藏如来现身。好，般若经里面也谈到从他方佛这个听闻到这个教法，比如说在萨陀波伦求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故事了，这是在般若经最后 的部分。那他为了要求般若呢，他到了这一个空林里面去求，那这个空林就是空旷的森林里面，荒山野外，就听到空中发声说法，听到这个空中有声音告诉他。然后这一个萨陀波伦忧愁啼哭，刚刚是第一幕了，他在空旷的时候，那就有声音告诉他说：“哎，那你就向东走，或者说你应该去求这个法，那再来就他就去求，但是后来又觉得说，哎，他刚刚有些问题没问，想到就不晓得怎么继续去求，他就哭了，那哭的时候的这佛像就在就前面显现，就告诉他说，那你就向东方去参学，那当下就得种种的三昧。好，那以上这些都是从他方佛闻法的一个概念的一个证词。好，那再来第四项就是从三昧中了。那《波州三昧经》里面有谈到念佛得波州三昧呢，这个现在佛悉利在前，就是三昧成就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十方现在佛就在我们眼前显现，现在诸佛悉在前立。那又如这一个四众弟子念阿弥陀佛，这也是《波州三昧经》里面所提到了，便于坐间 见阿弥陀，然后闻所说经，悉受得，从三昧起，悉能具足为人说之。所以这一个三昧当中呢，听到佛的一个开示，初定之后还能够记得，然后为人家为这一个有缘人开示这个教法，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大圣经的出现在世间的一个来源，一个 source。好，那在《波斯三昧经》又谈到见欲见佛即见，见即问，问即报，闻经大欢喜，所以可以跟佛对话，问佛问题，那佛会告诉我们。好，好，好，那关于《波斯三昧经》还有另外一个译本叫做《大集经贤护分》，那里面的经文谈到。然后其此三昧初其观以次第思维如所见闻为他广说，所以出三昧之后呢，再思维一下，就会把刚刚所听到又回忆起来，忆持起来，然后能够为其他人解说。好，那在定中见佛与佛问答，从佛听来的经法能为他广说，这就是从三昧得经而传述出来，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来源。第四种来源就是从三昧中见佛，几种来源呢？第一个是什么？诸天传授。第二个是什么？梦中。第三个他方佛，自心所感。第四个从三昧，那第五种呢？对，我还没到。我看我们已经看三昧已经看了也够多了了，我们稍微跳一下。好，我们看一下这一个下品般若，在三昧中见佛闻法，下品般若的萨陀波伦求法故事也说到。那菩萨萨陀波伦菩萨住持三昧中见十方诸佛为诸菩萨说般若波罗蜜，所以他可以在三昧中看到佛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应该也能够听得到。那从前面的一个描述听到了，他初定之后还能够 记得，然后也可以 为他人演说。所以这个大圣经的传出，大概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可靠的来源，也是可以修的了。这也是佛说嘛，对不对？听闻佛所说。好，那这样的一个般若经里面，或是前面所说三昧，从三昧中见佛，听到佛 的一个开示，然后初定之后又能够传出来，这个后代也有这种修验，比如说弥勒菩萨，跟乌浊菩萨的这个关的故事。乌浊菩萨去兜率天见弥勒嘛，传说听完之后就把他听到的内容讲出来，那变成什么瑜伽师地论。对，那这个后代也还是有，那密教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导师说初期当中应该有从三昧得来而传出的，这是第四种来源。好，第五种就是这一个自然呈现于心，自然呈现于心中。好，那这所谓的自然呈现于心中呢，导师谈到陀罗尼。好，那陀罗尼主要意思就是持的意思，念力强能够忆持不忘，那念力不断到下一生还能够忆持。所以这个有具陀罗尼力的人呢，他如果过去生听过佛的教法，那他在佛灭之后他还可以把这些教法传出来，那这个他会自然的呈现在心中。 那导师这边就举了《持世经》啊，他说菩萨摩诃萨的这个念力就是陀罗尼力，一转生成就不断念。好，那这是大圣行者修学广大甚深佛法所要修得力量，就是这个意识力啦，陀罗尼力。好，那大圣的陀罗尼的意识跟世俗的文词陀罗尼有好几种啦，那有里面有一种世俗的叫做文词陀罗尼，那这种文词陀罗尼它的概念是什么？一章一段的意词，那佛教的这个陀罗尼的意词跟这一种文词陀罗尼去背书不一样，导师说这个大圣的陀罗尼的意思是以简持繁豁然贯通，所以意为总之就是是能够通达这一个教法，而且是用一个简短的这样的，比如说一个种子字啦，之类的，比如说四十二字门，你闻到啊这个音，大家想到什么？脚痛，不是？啊就是不生啦，我们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嘛，啊对，大家啊一下刚才醒来，对，好，所以这四十二字门就是陀罗尼的一个修法，就是你透过一个字然后能够通达一切这个跟诸法实相相关的无生这样的一个教法，一套的，一套的，总持，所以是以简持繁，好，那在持世经里面也说到能入世法门呢，那这个法门是什么法门？不可出门，不可入门，不可归门，不可说门，毕竟无生门，虚空无断，无边无量无际，是一切法门，这也就是能够入这个法门的话呢，这一切法门，则入一切法门，知一切法门，说一切法门，就是你能够悟入这一种总持啊，对于这一些跟诸法实相相关的这些门呢，你一门一悟百悟，知一切法，而且能够说一切法，这个是陀罗尼力的一个作用，好，那这边导师说成就念力的呢，也就是陀罗尼力的，到了下一生有从来不忘的一个能力，那也有以因缘引发的宿命智，恢复过去所知道的，那这就是所谓的自然呈现于心这一个来源，这个教大圣教法的一个来源，导师用自然呈现于心，好，那导师这边又就在引这个大宝积经了，那法行童子出家不久，以宿习故，法这个菩萨藏微妙法门无上甚深意呢，自然现前，以宿习过去有学习的缘故，那这个法圣这一个比丘呢，大念慧力之所持故，大菩萨藏微妙法门自然现前，也就是之前我们说的这一个总持力念持力，好，然后这边也谈到这个自然现前菩萨会里面的一个说法了，还有这个富罗那会也谈到，以其本愿宿命自故，诸门具陀罗尼具自然还得，以陀罗尼力故先未闻经，之前没听过的，也就是这一世了，这一世大家没听过了的经呢，它能够记起来，自然呈现于心，然后能够为众生 这个敷衍广说、哦、开眼广说，还有耶舍也是以本愿故得宿得世宿命、哦、七岁出家得陀罗尼，得诸陀罗尼，陀罗尼力故呢能为人说所谓文经、哦、所以大圣经这个声闻不坏都没听过，这个世间从来都没听过，那有这种陀罗尼力的人，他能够依宿命 所学、哦、然后讲出这个未闻经，就是大圣的教法了、哦、嗯，好，那导师在引证之后他就要做一个归纳了、哦、那在五类当中，梦中得来是梦境，少数一诵两诵，一般不太重视、哦、一般不太重视。那诸天所传呢，如听见空中的声音，它并不是别人所见、哦、可能是幻境，神教也有类似的一个情况、哦、那五类里面的第三个他方佛闻三昧中所得、哦、还有这一个自然呈现、哦、因念力陀罗尼力的自然现前呢，都是与定、哦、都是定境以及定慧相应的一个境界、哦、的一个境界。那导师认为这五类里面呢，先未闻经的传出主要是最后一类、哦、那导师这边谈到，在非宗教者来看，这简直是幻觉，突然就跑出这些东西来、哦、但是在宗教的领域当中是有相当的内容，跟伪造是不同的，所以导师不认为这个是伪造的，他觉得这个就是过去他跟佛学的。好，那从念力或者体验到甚深法传出经典，这个经中还有说到，导师这边举的是这个阿难世事经，那这边提到一件事情，沙门梵志点点点，或居四舍，或处三者，树下总见，皆知宿命，分别真伪。好，后面是什么？自作荆棘，为是桥梁。所以在大圣经里面，他就讲到这一件事情，就是有那一些能够意识这一些过去生所学这些教法的人，然后他们有能力去分别，哎，这个不管是自己传出来或是听到别人传出来，他们能够去分别真伪，然后怎么样制作经籍，就是把这一些教法呢编辑起来。所以导师的这个每一句话他都是有这个经的一个根据，如果否定导师这些说法，那基本上就是否定这些经的一个证词。好，那这里面呢，也导师又举了小品般若经，他说，善男子善女人精进不懈故，般若波罗蜜求而不得，不求而得，不求而得，表示大家没有睡着。是我睡着了。好，舍利弗，法应耳、哦、不求而得、嗯、好，那若有菩萨为诸众生示教利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至于中学世人转身应诸波罗蜜经，亦不求而得。转身就是再换一个转世了，在转世、嗯、那它可以跟波罗波罗蜜相应，然后不求而得、哦、好，那导师这边谈到大圣 刚开始的时候大圣经传出不多，要求的大圣经可说不太容易，所以上面的这些内容表示出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导师说依这个般若经的经文来说，如果能够精进不懈的，那般若蜜法门会不求而自得，所以如果能够精进不懈就能够不求自得。好，那如果自己求佛道也劝发人求无上菩提，那么到了下一生，就是刚刚的转生了，到了下一生 与般若蜜相应的大圣经也会不求而得。所以这些经的证词都是说明这个经能够在我们的身心中能够现起，而且能够为别人说，那这个大圣的教法 就能够传出来。好，那导师说到底是怎样不求而得呢？虽经说不明，但大体上与这个菩萨藏会或是富楼那会里面所说的自然现前相同。那导师说这个是对于大圣经传出最忠实的一个记录，所以讲到这边大家应该能够了然于怀了，就是导师基本上是肯定大圣经的。那大圣经传出，大圣经里面就有讲。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时间真的过得很快，那我们要跳几张这个投影片。我们要看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我们早上这个吕老师有说佛经的结集，如果新听到的这些经怎么样去抉择要不要收，有三个标准，对不对？修多罗相应，不越毗尼，不为法性。那这边一样，这到底这些经的一个这个传出大圣经能不能修，因为大圣论师他们也要面临这个问题，论师他面临这些大圣经他们也要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基本上还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标准。好，那这个不为法性呢，早上好像吕老师时间比较紧迫，可能没有说的比较详细，或者说这边附带的也不是附带，就是这边有提到，就是不为法性导说是重于义理，它包含论证跟体悟的，体悟的也就是不为法相，即是佛说这个法相它可能可以包含不同的层次，其中有一个层次就是诸法实相，就是说这些教法是能够跟诸法实相相顺相契应的，那 这不为法性是其中 这样的一个理解，是理解不为法性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含义。那不为法性即是佛说，光是这一点大圣主要是针对这一点，因为有一些经跟过去的经没有，所以就不能跟修多罗相应了。不越毗尼，若文殊法门的教学 那是处处越毗尼，所以这个 也就没办法 被认证是可以修。所以大圣经最重要的一个准则就是不违法性，这个在导师的一个理解里面这是很重要的了。所以不为法性法相性即是佛说。好，那这我们再跳几张。好， OK， 没有关系。好，所以在大圣的一个教学里面呢，他的一个权威性来自于哪里？若以这个三个标准来看，他的权威性是建立在不违法性，不违法性。那在《般若经》里面呢，处处提到这件事情。好，所以导师这边有提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这堪辩佛说呢，或是能不能修这件事情呢？导师说与非宗教世俗的史实考辩不同，所以导师他不是用世俗的史实考辩的方法，他用的是佛教的方法，所以指控导师这一些什么用这个世俗的一种史实考辩，其实它是类似于史实考辩，但是 又有佛教本身的它的一种所谓的以佛法为研究佛法这样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准则，所以这是这个所谓的不违法性，这是以佛弟子受持误入的佛法为准绳，经过多数人的共同审核而决定的了。那《般若经》着眼于佛及弟子的自证，以法性等为正量。那所以在这个经里面呢，都说以法性为量等等，这些证词就是表，比如说以法住性为定量，诸法性为定量，皆以真如为定量等等，所以他们的一个依据是什么？修正，以对诸法实相的一个体悟作为他的一个依据了。好，所以这个是般若经在里面经常说到。那什么叫做量呢？这边给大家看一下，量是什么呢？量是正确的知识。量是正确的知识了，而且是一种确定的一种正确的一个。好 ，OK， 好。所以这个所谓为以法住法界性为定量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早就说这个量就是准确的知识，定量就是正确的决定无疑的准量，然后呢值得信任。所以大圣经的教学能不能信呢？导师是认为是可以信的嘛，对不对？那怎么可以说导师是否定大圣的呢？我在梦里面我还是想不通醒着的时候想不通，想说哦 OK 好，所以想说入了梦中看能不能想得通，还是想不通了。我们的电脑一直提醒说时间到了一直出问题，不好意思，停留在这个画面是吗？好 OK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放大好了。好，所以导师说《般若经》所说它不是一般人能够信解的，不是一般人能够信解，因为是什么？因为是圣者自证所表示的，不是世俗知识所能够理解，不是一般世俗知识所能够理解。所以以法性不为法性，大概以一个解释的一个层次或是面向，可以这样来理解。好，依圣者自证真如法性的体验而说，导师说什么？决定可以信的，所以能不能修啊？可以啊，所以导师有反对大圣啊？没有了。好，那再就是这一个般若经的集成了。那 那导师，我们这边是举这个原始般若，本是体悟甚深的法性的修行者，从政出教，不是从教义的探索而来，所以经过无数人的一个什么探究，就是一种 去修正去检验，他不是从教义探索，直率的表示自悟的一个境界，用来化导众生，所以是什么以真法性为定量。所以般若经基本上他的一个教学，如果大家看不懂不要觉得沮丧，因为那不是我们的境界，但是还是可以懂，因为到了大品他用二谛的教学还是可以引导我们能够了解。好，所以其实他的般若经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然后那这边引了很多以真法性为定量，是以这个法性真如空性的现观境界为理解修正的一个准量，等等。好，那再来就是传出的一个教学了。传出的教学我们这边就是大乘的教学是植物涅槃的，植物涅槃直从这一个诸法淡泯这样的去悟入，跟这个阿含经以来的早期佛教教学，从缘起先知法住后知涅槃这种次第的一个教学稍稍有些不同。那为什么会不同？因为这些人他根性特别利，所以他是透过诸法淡泯无始，他就能够悟入一切法不生不灭不二等等。好，那初传就是刚刚传出来的意思，开始的时候。所以导师说这个是什么少数力跟生智者所能够去入的，然后是被认为菩萨般若波罗蜜不共二圣的一个修学的一个方法，因为菩萨思想流行的渐渐发扬起来。为什么会发扬？就是本来那不是一般人能修，但是这个菩萨思想流行，这些教法就被广为流传，大概是这个概念。好，那结语，这个般若法门根本是诸法无受生，这在前面会有刚有提，应该要提，但是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就不提。结论里面就说到诸法无受三昧是在般若经里面小品的刚开头的地方出现，那在经里面说这个就是菩萨的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是智慧，但是它内涵却是三昧。好，那这样的教学里面直视菩萨不可得，般若不可得，那在传授中有两种不同的传授，又有一切出一切时一切种不可得，菩萨不可得，般若不可得的教授，法门传授每复以解说，后来就统合为一，这就是所谓的发展，探究跟发展。好，那所以这个般若经不是般若经，就是说这个大乘经呢，透过前面的五种方式流传出来之后呢，那有必须要有人将流传中的大乘修行教法转集成部，那这样的一个转集呢绝不自以为创作作为的，那当然这个转集者 勘定编次是必要的。所以在先前我们引的一段经文里面讲到这些有一些人呢，他知宿命分别真伪，制作经籍为是桥梁，就是让我们能够依着去修，然后到彼岸去。好，那透过上述的说明，相信大家对大圣经的传出集成还有弘传的过程有一个清楚的轮廓，也明确清楚了解导师对大圣教典的立场。导师在书中他明白的揭示呢，他是大乘佛法的信仰者跟实践者， 虽然对大乘佛法有所抉择，但并非只针对大乘佛法，它是针对全体佛法。哦，安静它也有抉择。好，导师所做的呢，是对所有的佛法进行整理跟抉择，为整体佛法在现代社会的弘化中呢，提供一个修行的方针还有指南。哦，同时呢，也为现代人提供契理契机的修行导次第。哦，好，感谢大家耐心的聆听。
针对这个第二场要提问题的，或者等一下，等一下有动物讨论，时间也很多。好，我们等一下动物讨论也可以啊。动物讨论三十分呢，啊，休息一下好了。你还不急着走吧？五点才下课，好，五点才以后才能走。好，下课哈。
大众请起立。